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恩。今天虽然是这么寒冷的天气，极端的气候，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有这样聚会，我们非常感谢。愿神也保守，让我们在家中有得温暖，也能保护。我们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讲是以赛亚书的正式的第一讲，以后会一个系列，希望能够将以赛亚书讲的比较透彻。今天的题目是从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讲到忘恩背逆的儿女，我在想我们过去这两三年当中，我们教会经历一个小小的复兴，看见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侍奉，看到有人长进，有许多人能恩得救，这都是神给我们恩典。那我们来仔细思想，复兴的关键在哪里呢？有什么必要的是复兴的要素呢？我想讲道、布道会、拓荒、职堂、宣教、祷告、弟兄姐妹彼此关怀、同工的牧养，这些都对，也都重要。但这些如果不小心，也可能只是在事工层面，而不是在生命的最根本。今天的经文其实讲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什么是真正复兴的关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本的认罪悔改，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就先来读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当乌西亚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天哪，要听，地耳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划分，从脚掌到头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灭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段经文一开头的警戒真是非常的严厉，甚至在旧约当中都少见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败坏。所以我们来试想，为什么以赛亚一开始有这么严厉的一个警告呢？其实他开宗明义，简单的事情，他直接就说神的儿女背逆了神，所以神当然必须要严厉的警戒来责备。但是神其实仍然不断的做工，他施怜悯，他一直在呼求人能够悔改归回。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来讲，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就是第二到第三节，第一节是标题，他讲是说明这是背逆忘本的儿女，都把父母给忘了。第四到第六节讲的是这一群是冥顽不化的罪人，不知道悔改。第七到第九节，即使儿女百姓是这么败坏这么背逆，神有恩典，仍然保守他的余民。虽然经历过苦难，但神仍然有保守。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这段经文，从第一到第三节开始来说起。当乌西亚王做王的时候，以赛亚就得到了默示，他呼求天地要起来听，因为他要起诉，要控告这些他所创造的这些儿女，如今却是连牛都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人却是不认识，以色列百姓却不留意，也背逆耶和华。 所以这一段经文讲到说，神的爱有多么长阔高深，但他痛心哀叹也就有多深。所谓爱之深，则之切，就是如此。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情。第二节讲到一个创造主，他呼求天地来做见证，因为他就是创造主。创造主很痛心的责备他的所创造的百姓，或他特别拣选的以色列民。第二点就是讲到，难道最顽劣、最顽梗、最悖逆的，不是他所创造的动物，难道是人吗？还真是如此。所以这有点讽刺，但是也是痛心。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点，创造主痛心责备，他呼天，他求地要来侧耳听，因为他要来审判。这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请求一切都来评理，到底谁有道理？所以这里很语言非常的强烈，讲到耶和华他非常痛心的，类似像父母亲，其实他这里用比喻就是用了父母亲的子女的角色来看。他说：“孩子们，第二节，他把孩子们，我用我自己的翻译来说，孩子们，我拉拔大了。”把他们养大了，他们竟然背叛我。所以这里讲了一个很强烈的，耶和华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来说，你们评评理，这样有道理吗？这样像话吗？就我们做人世间的父母来看，有时候我们父母不一定完全是对跟错，但是天下有多少父母心是伤心的，更何况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是完美，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慈爱。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讽刺，这里也是表示一个创造主他会有多么样的伤痛。我们人世间的父母，即使我们有错，连碰到子女这样子我们都气不过了，更何况是一个完全圣洁、完全慈爱、完全公义的主呢？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就描写，就说最顽梗是人吧，牛认识主人，这有点是骂人是不带脏字了，这个是以赛亚是很厉害的，他讲的也是事实，牛真的认识主人。如果你养过动物你就知道，动物认识主人是绝对忠诚的，人就不一定。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但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也不留意。这倒很奇怪，天底下所有的创造物，只有人，唯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他有尊贵的地位。人有聪明，人有智慧，人有能力，理论上来说，因人应该最能够讨神的欢喜的。动物神也当然也喜欢，要不然他不会创造。但是唯有跟神能够沟通的，能够敬拜神的，能够让神心中得喜悦的，也只有人。但是古怪的、吊诡的、令人可叹的就是，让神真的伤心、难过、痛心的，甚至愤怒的，也只有人。因为人想跟神同等，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虽然有尊贵的地位，可是人不小心就放弃了，或者是糟蹋了这样尊贵的地位。所以第三节说，他不认识，他不留意。不认识不留意，不是说他真的不认识，其实他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不是没有知识，他根本有知识。动物没有太多知识，人有，而是越聪明人就越有知识。但是越是聪明，不小心可能就会明知故犯，违背良心，违背道义，违背是非，那是为了我们自己喜欢的，为了自己个人利益，人都可能这样子。所以以色列百姓不认识不留意，归根究底就是一个简单的字，圣经很明白的说，就是人有罪，所以才会不认识神。不是我们没有这个知识可以分辨神到底是存在不存在，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大体都可以知道，就有点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那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其实都可以知道，我们不知道它太具体，但是说完全否认那几乎是不会的。世界上真正否认完全没有神的人，据说大概 1% 2% 左右， 是很少，那些是非常非常少的人。所以认错在这里，明白自己有罪，是极为重要的事。记得以前跟他讲过，有老姐妹说，认错天下太平。有一次我跟这位姐妹的女儿在谈话，说你的妈妈很有智慧，很聪明，因为她说，哎呀，我只要认错了就天下太平，在家里就没事。结果她说，其实我妈妈真的也不是太聪明，我半信半疑，但就算她不聪明，她有智慧。或许她真的在家里面她不是最聪明的人，她可能真的是不是很聪明，但她有智慧。她说只要认错了天下太平。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做一个人，谁不需要认罪，谁不需要认错呢？当然需要。就是因为人不肯认罪，不肯认错，不容易认罪认错，所以为了这个需要，神就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里当以赛亚替神说出这样的话，牛都认识主人，驴都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孩子，我的百姓，我所创造的人，有尊贵地位的人，却不认识我，也不肯计较，也不肯留意我。这里讲了非常强烈的语言。所以这边讲到这段，讲到我们的心肠到底如何，是一个悖逆的儿女，巴不得我们若明白，我们在当中也学一点功课，愿意做顺民的儿女。这接下来就到第四到第六节，这边一开头就讲了四种不同的身份。他说，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用关系来描述，而且这个关系里面还加一个形容词，就是犯罪的，担着罪孽的，或者满了罪孽的，或者罪孽极重的，然后行恶的，败坏的。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跟神生疏，往后退步，远离神。第五节到第六节之后就说，那为什么这么奇怪呢？受了责打，受了苦楚不够多吗？满头疼痛，然后心里昏暗的，然后从头到脚没有一次完全，都是伤口，那还不能够悔改吗？还真是如此。你再看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学到功课就是没有学到功课，真是如此。所以这里描写是人的悖逆刚硬，能到一个要命的地步，他自己都不要命，他甚至不要别人的命，不要别人要就能够活命，所以也要别人的命。所以第四到第五六节就有两点可以来分享。第四节是讲到说，因为罪造成这种关系破坏疏离的关系。第五到第六节讲的就是因为罪，所以生出一个很愚蠢、很愚顽、很顽固，不知道悔改，还拦主人去悔改，原因都是因为罪的原因。如果他承认有罪，那他悔改那就容易了，那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就讲到说四个名称，他按照四种被破坏的关系，那我给他一个简单的翻译，说犯罪的国或者国民，但是用犯罪的国比较强调是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概念。罪孽深重的民是指的是百姓而言，国跟百姓其实本来是一样的，这是不完全相同。民比较接近是相同语言、相同文化、相同认知一群人的组合，国比较有点再加上一点政治上一些结构的问题，那很类似。那第三个名称叫邪恶的子孙，和本翻译成种类，那其实这个种类就是后裔子孙是同一个字的，所以是邪恶的子孙这一类的和败坏的儿女。所以你看在四个身份当中，有两个是跟盟约比较有关系，这个是强调是一个社会，但是后两种是家庭，它是种类，它的子孙的儿女，这是从家庭的角度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身份，神所期待的身份是圣洁的国或者圣洁的民，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他们一出埃及以后，在西乃山跟百姓立约，就是讲你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到了新约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是神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关系历代以来受到极大的破坏。到了以赛亚时代，当时要亡国之前，差点亡国之前，关系坏到这个地步。所以这里讲的是盟约关系，用家庭、用儿女，像这些四个关系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大概就是儿女。关键从耶稣基督救恩开始，在一个家里面。所以论到儿女的身份，到了新约，整个圣经的解释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就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要做神的儿女。虽然新约是用希腊文，旧约是用希伯来文，但是儿女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相信耶稣基督，旧约时代，他确认跟神立约的，他就是神的儿女。但是很不幸的是，历史上选民是败坏的，在旧约的历史当中非常清楚。甚至生命记都把他说，你们是悖逆的儿子，因为神是父，以色列是儿子，但他们是悖逆的儿子。就算是以色列人这种悖逆，或者信天的基督徒，就算是悖逆了，神的爱始终不离不弃。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因为神的爱不离不弃。这个孩子坏了，要一个真正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牺牲他的爱子。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他讲的就是亚当夏娃犯罪，悖逆了神，没有受神的命令跟约，所以就我们就成为罪人。整个亚当的后裔就成立最终的，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这是唯一的救赎。我们自己就是有罪，我们没办法洗除掉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降世为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神的爱。所以他在这么严厉的警戒之后，他强调是个儿女的关系。你再往下看，就可以看出更加清楚，看出来以赛亚书的信息是很清楚，就是神要将他的败坏的孩子，借着他的耶稣基督，他的爱子，将人再带回到光明的国度里面。第五、第六节，接下来就这个呢说，也正是因为罪，所以生出了很顽固、很愚蠢，拦阻我们悔改。第五到第六节，就讲到我们，蛮头疼痛的。那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那描写实在是很传神，就是全身有点像中文讲说“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类似这样，这已经坏透了。所以这些败坏，以后往后你会看得见，全圣经都这样讲。败坏什么呢？道德败坏，灵命全部破产，德性不行了。惨到一个地步，好像没办法管教了，就是怎么打都没有用，伤口都还没有愈合，他又犯错，而且他还很顽固，甚至不以为意。所以这边讲到说需要管教的，人能不能领受，是一回事，这叫两件大事。管教是必要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说：“我管你们了，管这么多了。”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讲的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跟前面所讲的败坏的儿女一样，这是一样的。是从家庭关系来看，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你爱他，他就管教，这是我们非常理解的。我还没有看过哪个慈爱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不管孩子的，怎么管法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一定管的，因为你不爱他，你就不管了，像他干我什么事？像我们看到外面一些杂七杂八的事，要么我们怕惹事，要么怕我们死，惹了麻烦，搞不好我们怕杀身之祸，所以我们根本不管，也不敢管，那都不干我的事，何必我何必那么愚蠢的去招惹事情呢？ 但是只要有爱，特别在家庭里面，如何的管法，有智慧的管，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有爱，必定有管教，有教导的。所以这是必要的管教。上帝也说了，我已经管教你们够多了吧，怎么还不回头呢？我们有必要的管教，我们必须有甘心的受教。这求神赏赐我们有管教的智慧，求神赏赐我们有乐意被管教的智慧，这两种智慧都是必要的。不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只有愿意管教的只有，不是，这是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必须有管教人的和教导人的智慧，特别是教导我们的后辈。那我们自己同时也必须有那个甘心受教的智慧，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世代，很多时候管教也好，或者教导也好，或者劝勉也好，都是很类似，这是层次上不同。那打骂那是最糟糕的管教，虽然有时候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说劝说那也是管教，你说给他建议，那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 discipline 的其中一个不同层次的。无论如何，今天这个时代碰到比较年轻，或者是今天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就面临到有时候我们两难，一个是你敢不敢管教？就像刚才所说的，你碰到一些凶神恶煞，你根本不敢管他的，你更不敢说他，你看他都不敢看他的。所以，敢不敢管教？第一个，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种智慧可以把他管好？能不能管教？这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个很重要的事，这不是我们最近在讲家庭事工是很重要的事。求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的，让我们知道，如果需要管教的时候，我们敢管；如果需要管教的时候，我们能管，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一个世纪的不久以前，我现在好像还在 James Dobson， 现在我都忘记了，好像刚刚过世的样子，90几岁。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1971年就写了，好像是。叫 Dare to Discipline， 这本书不但印了几版，非常畅销，叫 Dare to Discipline。它里面几个大的要点我跟他介绍一下。就巴不得我们从当中不是要怎么样去管别人，而是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需要受教的智慧。他第一点讲到说，管教不只是处罚。我们以为管教只是处罚，它不是这样的，这我非常同意的。而是爱的极致表现，怎么表达法是另外一回事情，有很多考究，很多的智慧，很多学习的地方。但管教不是只有处罚。第二个要点，他就是，其实他是可以说他一生的基督教教育或者是家庭事工重点。James Dobson 是在上世纪是赫赫有名，他甚至是白宫的总统的顾问，很多的教导，就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如日中天的。当时他第二点，他的一生或者尤其这本书里面讲的重点，要知道边界，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那做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就不做有什么结果。所以当我们清楚明白，不管是受教的或者教导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边界跟它的后果，那这是有效的管教，或者健康关系、健康的管教当中很重要的要素。那这需要智慧，也需要学习的。第三点，他讲到管教不只是权威，其实就是公义跟慈爱，这两个需要平衡的。向来是如此，这我们明白很多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不管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到诗篇都是一样，公义跟慈爱的平衡极为重要，当然也极为困难，但是至少我们努力朝这个方向走。第四点到要点，他说因为时代有变化，但是圣经的原则的管教其实是不变的，神设立家庭他的旨意也是不变的，但是因为时代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的，或者是各种也比较微妙的变化，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要了解，但是神的旨意原则在圣经里头其实是一直是如此的。第五点，他讲说在生活上或者实践上，甚至必须在失败当中来操练，这是重要的。也就是说，管教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也不是每次管教都成功，不管是哪一方面。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需要实践，而且甚至必须在失败当中来操练。那这个只靠自己能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整体教会个人努力，群体也必须在努力。所以就讲到这份经文，讲到说我们是冥顽不化的罪人，但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也必要敢去教导，我们也有智慧，也甘心受教，同时存在的。若如此，那神给我们的恩典会更加的显明。直到了第七到第九节，所以虽然是如此，第七第二节说已经坏到一个地步了。第七节讲说地土荒凉，诚意被火焚烧，那好像一片废墟的。即使如此，神还有恩典，他最后为我们保留一些余种，就像以赛亚时代一直到了被掳灭亡归回，一直到了现在其实都一样。其实你看教会的历史也差不多，教会起起伏伏也是经过很多灰头土脸的时刻。所以这边讲了说，人有败坏一定有代价，就像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围困的城邑，但是神有出人意外的恩典与拯救。这两件事情，第七到第八节讲到是人的罪孽与灭亡，就是这里所描写的凄凉的荒凉到好像是一个瓜田的茅屋，葡萄园的草棚，好像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或者是孤苦伶仃就在那里。但是第九节是一个意外的转折，即使是这样子的，神却有意外的恩典跟救赎。第九节说，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造了一种，其实这是用反面的方式来讲说，就是因为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活命。所以我们看第七到第八节，这里讲荒凉提了两次，这个字是以赛亚书很喜欢用的字，往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次。荒凉什么意思？就圣经整个从摩西五经开始讲到荒凉，是讲人犯罪后的后果，讲的是咒诅。本来是一个人气很旺，是生养众多的，是诚意很丰盛发达的，但是如果人犯罪以后就会荒凉，这是罪以后的咒诅，这是犯罪以后的后果。这一段提醒人的罪孽是结果就是灭亡的。所以这里还用了两次请父，这个字很特别，以赛亚书只用了两次，其实整个圣经用的次数也不太用同一个字，用的也不多。以赛亚书这两次，我讲另外一次，连到了第13章第19节他用一次，经文是这样说的，说巴比伦本是列国中的华美，在当时当然后来讲了巴比伦但是比亚述还强大的，是加勒底人引以为傲的荣耀，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但是呢，神有一天会请赴巴比伦，像神请赴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里有意思，这里讲的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巴比伦是很荣耀，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罪恶之城，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在这里，第七到第八节请父讲了两次，都是来讲耶路撒冷。他竟然把圣城跟巴比伦，特别是巴比伦后来变成一个表征，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巴比伦是指的一些败坏那些必灭亡的城的一个代表，就是不信主人顽固到底的。所以他把巴比伦跟圣城耶路撒冷竟然并列。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这样，神虽然拣选了以色列，就像神拣选今天教会拣选了我们，我们有在列国中可能是华美，我们有尊贵的身份，但是如果我们悖逆不 不知悔改，到后来我们跟世界并列，也没什么太值得惊奇的事。只要悖逆、败坏、背弃盟约，那就罪有应得。千百年来，无数的警告在圣经里面，千百年来一贯的警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神是这样对待耶路撒冷，如果他不悔改，跟巴比伦是没有两样的。我们其实不是一样，如果没有悔改，就是罪人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悔改也是一样，若神都这样责备耶路撒冷，那么其他都市那不是更等而下之吗？更加可怕吗？罗马又如何？就是如此，都是一样的。所以第七到第八节非常深刻的提醒人的罪孽跟灭亡，提醒他们要悔改，要警醒过来。但最后呢，第九节却是一个很意外的转折。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所以这里讲的是神的恩典，很令人惊奇的恩典。有点像你读诗篇，本来说我的心在我里面有问，突然之间神的亮光照他，他就赞美神。这里也是一样，本来都该死该灭亡，但是我们今天竟然还有力气可以在这边诉说的思想，那就是格外的恩典跟救赎的。这里余种，这个字的余种在以赛亚书只用了一次，另外一个字用的比较生还者用的比较常见，那意思是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这里用的意思就是这个余种不仅是指当时以赛亚当时可能是西西家时代的，或者是在亡国之前曾经有些差一点要亡国的时候，所以经过战火又留下来又活过命的人。其实他为什么只用这次，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不是指当时的战争留下来余种，那也是，但这个余种是讲到有末世的意涵，也就是到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余种，被神蒙神恩典救赎的人就是神的余种。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是非常感人，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都是死定的。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同样的感恩，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惊奇呢？若不是耶和华如此，若不是耶稣基督如何如何，我或者我们早就怎么样了。其实这是以赛亚的同理，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或者我们可以套到今天我们 APCC 来说，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今天可以合一还经历复兴到这个地步吗？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教会在过去这几年，我看见是经历一点小小的复兴，不仅是聚会人数增加，得救人数增加，而且愿意起来侍奉神的人也是尽心竭力，人数也增加，而且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你会不会说，若不是耶和华恩待我们，我们不会如此？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真是如此的。特别是我们上礼拜也讲过，我们现在读经如果没弄错，大概将近100个人，也大概我们聚会的三分之一不到，快要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读经。但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的读经计划，他自己在读经的。这些都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有小小的复兴。我甚至可以凭着信心这样说，我们在东北已经买了一个地了，神是否给我们了。如果说今年我们在经历一个不同方向的小小的复兴，有更多起来愿意为福音缘故，为预备我们将来有新的堂会据点，能够装备自己，或带领诗歌，或带领查经，或带领团契，或者是整理场地，我相信神会在我们当中会感动许多的人，那是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救赎。若不是神在我们当中动工，我们不会如此。但我相信以赛亚在这里很意外，他觉得说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的，但突然之间他看见神确实 给我们留了一种，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救赎向我们来显明。所以，若非神怜悯 ACCC， 你想我们会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兴旺到什么地步，或到什么光景，我们是感恩的，因为那都是耶和华，唯独靠他才能够成事。所以最后跟大家来一同思想，我们当然要感谢神的公义跟慈爱，而且我们也愿意更忠心的侍奉神。所以两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共勉。第一个，对自己的罪敏锐。今天经文接着一开始就直指说，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败坏到这样的地步，但他们还不知道，都打了不像样的、不成人形的，还是不肯悔改。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恳求神给我们很敏锐的心，在走错了道路之前，快快就可以回头。就像诗篇十九篇这样提醒我们的：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甚至我们不知道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什么念头之前就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罪敏锐，不仅是自己，愿我们全家伙也是这样子，继续走在神的恩典光明当中。第二个，那我们就不断的感谢神的怜悯。以赛亚书在往后的章节提了很多次，54章第8节一圣经典：神的怒气仗义，但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是神向百姓来生气，也是向我们的生气，那不过是顷刻之间，一转眼之间，他怒气向我们掩面就过了，但是他的慈爱连续却是永远的。这是我们的救赎所说的。所以愿我们今年我们继续这样子凭着神的恩典，我们走神的道路，好叫我们今年真的是能够按照我们所感动的、所领受的，能够增添国民，能够扩张地界。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戒禁，主，我们心中警惕。其实我们在跟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那么不敏锐的。主，我们如果对自己的罪敏感，如果我们对我们这个群体在你面前该当如何来行，我们是知道的，那也都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用说不出来叹息，若不是你圣灵替我们祷告，我们哪里能够知道我们的过犯呢？但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就万般的感恩，我们也在你面前就立志，主，愿你继续恩待我们众人，叫今天叫今年，主，你自己的百姓、你的教会能在你面前更讨你的欢喜。愿你的警戒常常放在我们面前，主，让你的恩典慈爱更是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不断奔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深信今年你既然向我们的施恩，主，你必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心在你面前是敏锐的，叫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是愿意的。所以愿你施恩保守众人，主，叫我们今年再次经历那样丰盛大能跟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献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